我就用启示录当中的五个主题五个专题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求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几次的聚会当中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照着我们所明白的道理，按着我们的信心来领受并且按着我们的信心来追求让我们能够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个世代当中能够保守自己在主的恩典里面，也能够保守自己在主的道理当中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伯拉大河水干了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请看启示录的十六章启示录的十六章请看十二节启示录的十六章请看十二节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在启示录当中有七印有七号还有七碗七碗可以说是在整个末日来临前的大灾难那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是启示录十六章的十二节就是第六位天使倒碗那么第六位天使倒碗呢倒在哪里呢伯拉大河这碗一倒伯拉大河的水就干了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把这一个第六碗倒在伯拉大河的上面水干了把它谈到的是油田战争油田战争因为伯拉大河它应该是在波斯湾的区域里面波斯湾的区域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产了很多的石油那在几十年前石油对我们现今的世代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能源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既然是世界所重视的油的一个地方所以应该大家会针对这一个区域大家都会虎视眈眈那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个世界末日前大家必争之地所以到了到了第六晚的时候伯拉大河水干了那水干了之后呢就要预备聚集征战所以被称为说这是伯拉大河之战那伯拉大河之战之后呢这个世界的时间世界的结局就到了因为到了第七晚这个整个世界就灭了那所以整个第六碗倒在伯拉大河的河水就干了一般就会把它解释为油田的战争但是我们在大概三十年前左右吧美国跟伊拉克打仗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有很多的人就看到说波斯湾已经战争了伯拉大河大战已经开打了可能这个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基督教的一些人就写了很多末日来临的一个文章但是现在已经又经过了三十年并没有像之前所谓的末日来临的一个状态那可见一直到现在又经过了三十年 那这三十年当中的能源啊，在石油的这件事情上面，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的重要啊。那如果说油并没有像过去那么的重要，会不会再因为油的因素而让所有的王都聚集在那边征战呢？啊，这个就是一个啊问号了哈。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啊，把整个圣经的记载做了一次的浏览啊，那我们会发觉到说，其实啊，这边所谓的伯拉大河水干的意思，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啊属世的征战，好像为了争油田而打仗啊。那整个伯拉大河在圣经当中的记载里面哦。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什么是伯拉大河了？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请看十四节。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这里记载神设立伊甸园，那设立伊甸园当中有四条河流经伊甸园，包括第一条河的比逊，第二条河的基逊，还有刚刚我们所读十四节的第三道河西底节，还有第四道河伯拉河。那这四条河就把伊甸园给绕过去了，也就是说伊甸园是神的园子啊，神设立在地上的神的园子，也可以说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国度啊。那当中有一条就是伯拉河啊，那所以我们可以说伯拉河呢是啊这个应许之地的界河啦，应许之地的界河，就好像神让亚当住在伊甸园，而这个伊甸园的范围就是神赐福给亚当夏娃的一个园子，也是神所应许之地。但是后来呢，到第三章我们就发觉到说，人类的亚当夏娃犯罪了，他破坏了神所应许之地啊，那就被赶出这个应许之地。这一个原本神在地上所要建立的属灵神的国度就此就没有了，因为亚当夏娃破坏了神在这件事情上的计划。那我们知道后来呢，神又拣选了亚伯兰，我们看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边记载神拣选的第一个在地上人成为神的选民就是亚伯兰。当神拣选亚伯兰的时候呢，就向亚伯兰赐福。他赐他什么福呢？他说要叫亚伯兰的名为大，然后呢要叫你成为大国。所以拣选亚伯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亚伯兰来成立大国。这个就跟之前神创造亚当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亚当夏娃他们破坏了神在这件事情上的计划，所以神就另外呢拣选亚伯兰。拣选亚伯兰的时候呢，一样的赐福给亚伯兰说，要叫他成为大国，要叫他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拣选亚伯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大国，而这个大国是建立在属世上神的大国。那大国呢一定要有土地嘛，一定要有人民这是一定的。所以到了后面的十五章 啊，创世纪的十五章啊，请看第五节，十五章的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神就对亚伯兰赐福，他的后裔呢，要像天上星那么多。那我们如果读到二十二章呢，啊，十七节他就讲天上星，海边沙，啊，也就是说，神拣选亚伯兰之后呢，他要成为大国，神就赐福他的后裔，要像天上星、海边沙那样多。那除了人民以外呢，一个国家还必须要有土地嘛，啊，那土地在哪里呢？我们看十五章的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这一块土地。哦，从埃及河，埃及河就是迦南地的南边，哦，在啊这个靠近埃及边呐，啊，哦，那这个是最南边的。那北边呢？到哪里？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我们现今的幼发拉底河，哦，伯拉大河，这个是神拣选亚伯兰之后，跟亚伯兰立约，要赐给他的后裔这么大的土地，南到埃及河，北到伯拉大河。哦，那到后面呢？啊，摩西啊，啊，就向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宣告了。哦，我们看《生命记》，《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面前，你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兰、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你看摩西啊，重新的来申命啊，就是说把这件事情呢又向以色列百姓做宣告啊，这块土地啊，北到伯拉大河了。哦，一定要到伯拉大河。那，啊，你们进去这个迦南地之后呢，哦，你们的土地不是只有这一块，还要往北到哪里？到伯拉大河之地。哦，所以伯拉大河呢，在摩西向百姓宣告的时候又再讲一次，到伯拉大河。哦，那约书亚的时代呢一样，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啊，约书亚记的第一章，请看第四节，一章的第四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的境界。啊，这边又谈到应许之地的范围，哦，到哪里？到伯拉大河。哦，伯拉大河了，哦，所以这个伯拉大河，哦，可以说是啊选民的应许之地的界河，选民应许之地的界河。哦，从啊创世纪的第二章啊亚当夏娃所居住的伊甸园，以伯拉大河作为界河，到神拣选亚伯兰，向他应许他的后裔要得到的这一块应许之地，也是到伯拉大河。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啊，在旷野的时候也重新重申这一块土地是神应许给选民之地，伯拉大河。到了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前啊，神在这个地方又重申的来告诉这些百姓，也告诉约书亚说，你们要得的地是伯拉大河。哦，所以伯拉大河呢，可以说是神 应许百姓所要得到的这一块土地的界河。伯拉大河的定义在这个地方，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约书亚记。那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把耶利米书再读一次。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呢，用象征性的动作，让伯拉大河的关系呢，就好像这个神跟百姓的关系一样这么的亲密。后来呢亲密的腰带呢就放在伯拉大河之后呢，腰带就烂了也就是说这个百姓跟神的关系呢就被破坏掉了这个是亡国之后的一些事情那所以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几处的圣经，我们就能够理解伯拉大河他在圣经当中，在选民的历史里面，在选民的这个所立的约当中，伯拉大河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条河，这一条河不仅仅是两河流域波斯湾那个地方的一个让人生活的地方它也是什么？它也是圣经当中神应许给百姓的一个很重要的界河了界河那这种应许呢，什么时候才得到什么时候才得到这个应许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四章，列王记上的第四章，请看20节21节列王记上的第四章20节21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这边就讲到所罗门所统管的范围，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这里所讲的大河就是伯拉大河，就是我们现在的幼发拉底河。也就是说，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原本神所应许要给百姓的这一个应许的土地呢，在所罗门的时代已经统管了。他统管的范围呢，是从伯拉大河一直到哪里？埃及的边界。埃及的边界就是埃及河啦。也就是说，创世纪或者是对选民之主亚伯兰的应许的这一块土地，像摩西应许的这一块土地，像约书亚应许的这一块土地，这些百姓全部都知道，在圣经当中也有记载那在什么人手上来得到呢就是在大卫王的手上因为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得到这一块土地啊，这块土地是他的爸爸大卫打仗之后所得到的这一块这么大的应许之地，然后呢，才交由所罗门来统管。所以整个神的应许之地是由大卫王的时代所得到的大卫王的时代所得到的这个我们也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那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那大卫已经得到了这个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以什么 为界？以伯拉大河为界那之后呢这个属世的大卫王国就渐渐的式微，一直到约雅敬的时代，这个应许之地就丧失掉了，又失去了，又失去了。那失去是为什么失去呢？因为大卫完成了神所应许的属世神国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应许。那这个是以色列百姓在属世上所完成神对亚伯兰的应许。 但是呢，当完成了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呢，神所要的并不是属世上的这一切，而是要在属灵上来建立一个像大卫王国的应许之地、应许之国。那这个应许之地、应许之国呢，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以赛亚书的第九章，请看第六节、第七节。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当属世的以色列国渐渐式微了，已经丧失了应许之地的这一个国，那之后呢，从先知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不管是以赛亚书，不管是耶利米书，他都一直重复在预言这件事情。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了，然后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这一位婴孩的名呢，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也就是说，这一个婴孩出生，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完成了神所应许的属世神的国，那么这一位婴孩他呢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而这个国呢就跟大卫所建立的属世的以色列国是不同的他说他要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大卫的王朝没有坚定稳固啊，但是这一位要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国的呢，他要用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个国不再像大卫国一样会衰退的、会衰亡的、会灭亡的，它是直到永远的。这是从大卫的宝座上，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后来的先知呢，透过神的这个预言呐，让我们知道我们看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请看第五节。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里就讲到也一样的，要施行公平跟公义，但这一位呢，要掌王权的呢，他是大卫的苗裔，大卫的子孙啊，从大卫出来的大卫的子孙。好，我们再看三十章，耶利米书的三十章请看第九节。第九节，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到了三十章还有讲得更清楚，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大卫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几百年了，但是神透过耶利米先知呢， 又讲到说要为你们兴起一个王，这个王呢也叫大卫。先前的大卫他完成了神在属世上应许的国的这一个土地，这一块应许之地。那再来的第二位后来的大卫呢，他所要完成的也是神的应许之国，而这个神的应许之国呢并不是在属世的，属世的由属世的大卫王来完成了。这里所讲的啊，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后来的大卫他所要完成的呢是属灵的国。那这个王大卫是谁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请看32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2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主耶稣要降生以前神就预言到这件事情，他说他要为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我们的神呢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所以耶稣基督降生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上？大卫的位置上。这就应验了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他要兴起一个王大卫，而这个大卫呢，后来的大卫也是一样的，要来完成神所应许的这个国，跟属世的这个应许之地、应许之国是一样的。那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开始传福音他所传的福音呢众人都相信因为他能够用神迹奇事叫人信服，相信他就是这一位救主，他说就是从天而来的这一位神那后来被抓了，被抓之后被审问，被审问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就好像被抓去宰杀的羔羊一样，通通没有声音，只有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话了。哪一件事情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8章，约翰福音的18章，18章的36节我们先看33节18章的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34节，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我们看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是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成为犹太人的王而生的啦。也就是说耶稣他告诉比拉多说：“对，我就是犹太人的王啊。”但是耶稣又告诉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所要建立的应许之国跟大卫当时所要建立的应许之国是不一样的，但同样都是神所应许的，同样都是选民之国。那耶稣所建立的选民之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请看5节第6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5节第6节，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赐予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这里就在讲到耶稣基督呢，有恩惠平安归给我们，而且他爱我们，怎么爱呢？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就是救恩。不但有这个救恩呢，第六节又讲，又使我们成为国民。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成国民，其实如果我们去读英文版的圣经，它应该要翻译成国度。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希腊文，我们更可以知道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国民，是国度。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不但用自己的血让我们脱离罪恶，又因为爱我们，能够使我们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这就好像大卫所建立的应许之国一样，耶稣呢，他用他的血，他的爱，让我们脱离罪恶，也让我们进到神所应许的这个国度里面。这非常重要啊，国度里面。那这个国度是什么呢？国度在哪里呢？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使徒行传》的二十章，请看二十八节，《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里讲到说要监督呢，牧养神的教会，这个教会从哪里来？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讲到耶稣他用自己的血成为国度，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一样的，用自己的血成为什么？神的教会。也就是说，启示录里面所讲的神的国度，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神的教会。所以神的应许之国在哪里？在教会。教会呢，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所成为的国度。属世的大卫，他完成了神在属世上应许的国度。属灵的国度呢，是由耶稣基督来完成的。那属世的国度呢，用伯拉大尔作为应许之地的界河，相同的，在启示录当中所谈论到的属灵的国度教会，圣经在启示录当中当然也用伯拉大河来做一个界河的一个认定。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的十六章，启示录的十六章，再看十二节，再看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这个伯拉大河应该是指着应许之地的界河。应许之地有属世的应许之地，就是大卫王所完成的，这已经是过去了。现在呢，以启示录的内容来讲，他的应许之地应该是指的教会，是由耶稣基督这一位一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耶稣基督的这一位王所建立的属灵应许的国度，就是教会。也就是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就是教会的这一个界河的河水干了。界河的河水干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提醒我们，当第六位天使到碗的时候呢，河 本身就是一种保障，有一条河把我们围住的话呢，就好像一条保障一样，保护我们的一个屏障，让我们不容易受敌人的干扰，因为有河把我们围住了。那河水干了是什么意思呢？原本的这一个保护我们的屏障呢，消失掉了，没有了，不再有了。用属灵的角度来看，这就好像说圣徒已经完全了，完全了。但就世界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必然会在这一场这个伯拉大河水干之后呢的一场征战。那这一场征战呢，也是神所允许的，因为是神叫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神所允许的。那这个神所允许的一个大灾难里面就让我们去理解到，也就是说教会啊，将来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的这么平静，这么安稳，这么平安，这么有恩典。教会呢，一定会进到一个本来受保护的，现在这个保护的屏障不见了，而这个屏障不见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所允许的。当这个屏障不见之后呢，那我们就不再像过去一样在温室里面在平安稳妥的环境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面对极大的挑战，面对极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在这一场挑战或者在这一场大灾难当中来被保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在这一场伯拉大河水干之后呢，就因为没有保障而丧失了我们的生命。这就好像启示录十一章里面所谈的一样，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一章，启示录的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启示录的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外邦人要进到圣城里面来了，原本神保护的这一个范围不见了，外邦人都可以进到圣城里面来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这个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教会要面对空前的大灾难。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就好像第三节所说的，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1260天就四十二个月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教会好像进到被践踏伯拉大河水干的一个境界当中，外邦人都进到圣殿里面来践踏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什么呢？是好像两个见证人，两个见证人 就用多数来表述那个教会的人了，他要穿毛衣传道这边的传道不是在传福音是说预言1260天，是一种征战，一种征战，是有权柄的征战。所以你看后面记载，这两个见证人是很有权柄的，很有权柄的，像摩西的权柄一样，像以利亚的权柄一样所以虽然看起来伯拉大河水干外邦人都进到圣城里面来践踏圣城了，践踏四十二个月了，但实际上呢，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如果是见证人的话，那我们就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力量，得到权柄，像摩西的权柄一样，像以利亚的权柄一样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那边就讲到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这个量度的杖量就是保守的意思了 备粮的呢才被保守，没有备粮的呢就是圣城四十二个月被践踏，被外邦人践踏、哦、那这个外邦人、哦、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没有信主的就称为外邦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信主的外邦人啊，这我们可以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那边就有记载。如果弟兄得罪你啊，你要去，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告诉他，啊，他若不悔改，你要再邀一两个人和你两三个人去告诉他，他若不悔改呢，就要告诉教会，他又不悔改呢，就要把他当成什么外邦人啊，所以外邦人呢。也有里面的外邦人，我们教会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信徒，但其实他是外邦人，因为他没有办法从这罪恶当中来离开，他常常得罪教会，常常得罪耶稣、哦、所以这也是外邦人、哦、到时候呢，外邦人、啊、在伯拉大河水干之后，神的保护的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河水干了，神允许外邦人到圣城里面来践踏了，但是呢，被保守的、被量的呢，没有被践踏。那被量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神的殿，啊；第二种呢，坛，这个坛应该是香坛，啊，不是祭坛。第三种呢，在殿中礼拜的人，殿中礼拜的人，啊。什么是殿中礼拜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到殿中做礼拜？只有祭司啦。祭司他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来做礼拜、哦、除了祭司以外没有人可以进来，包括以色列，包括利未人、哦、外邦人就更不用讲了、哦、所以神要保守的是什么？神自己的殿。神要保守的是什么？香坛祷告。神要保守的是什么？祭司。其他的呢、啊、就要被外邦人践踏，就好像伯拉大河水干之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失去了原本的保障以后，仍然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的权柄里面被保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我们能够、啊、一直到伯拉大河水干的这一个境界当中，我们能够明白说，虽然伯拉大河水干了、啊、神的保护的这一个机制已经没有了，神已经把它拿掉了，但是呢，我依然不是在、啊、这个圣城里面被践踏的人，那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让自己在信仰的追求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祭司。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信仰生活，如果我们不按着往祭司的这个角色来追求的时候，那我们现在伯拉大河的水是还没干，我们是被神的保障保守着，但如果有一天伯拉大河水干了，神的保障在你身上失去了，没有了，神拿掉了、啊、神不再像过去一样、啊、来保守我们，好像有一条伯拉大河一样把我们围住，让我们啊、不至于受到危险、哦、啊，这条河如果干了怎么办呢、哎、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要让自己成为祭司啦、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不要以作为一个信徒、哦、来满足，不要让自己只作为是一个真耶稣教的信徒来满足，我们现在或许还可以，因为伯拉大河的水还没干，但有一天干了怎么办呢？如果干了，你不能够成为殿中礼拜的人，那么你就要被践踏。什么叫践踏？践踏就是、啊、死亡的意思啦，被践踏、啊、践踏就打败了，死亡的意思，任人宰割了、啊、任外邦人宰割，那不是很可怕吗、啊、所以我们现在明白说，将来伯拉大河水会干，将来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有伯拉大河把我们围住，即使有危险，即使有、啊、任何的危难、啊、神都保守着，但有一天呢，神要把这个保障在教会当中拿掉，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能够成为属灵的祭司，那么我们就要 在圣城当中被外邦人践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来追求成为祭司呢？我们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一个得救的信徒，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真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祭司呢？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从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看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边彼得就讲到说，我们有君尊的祭司啦。那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怎么样能够保有，怎么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尊的祭司？在第九节到十二节这边，他就谈到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就是第九节的后半段，这边讲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一个属灵的祭司，他要去宣扬神的美德，宣扬神的美德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称为是祭司，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宣扬神的美德，那么你是一个挂名的，你是有名无实啦，你只能够说是你是有祭司的名，但是却没有祭司的生命，那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彼得就告诉我们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以我们现今的世代来讲是什么？传福音，传福音。所以如果我们在末世的这一段时代里面，我们一个基督徒只懂得领受恩典，只懂得领受别人的一个关怀，而不是一个能够去宣扬神美德、去传扬神美德、去传福音的人，那么我们现今伯拉大尔水是有的，还没有干掉，我们仍然在这宝藏当中，或许我们还可以勉强的来维系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勉强维系着我们的信仰。但是有一天，如果这个伯拉大尔水干了，或者是说我们面对了挑战面对了灾难面对了病痛面对了跟我们现在环境不一样的时代那我们如果不是一个属灵的祭司，我们没有办法被神保守，那我们只能够跟在圣城里面被外邦人践踏的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现今的世代，伯拉大尔水还没有干，我们要让自己懂得把握机会，把握时间来宣扬神的美德，把神的美德、神的作为来向世人宣扬，那我们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尊的祭司伯拉大河水干了神的宝藏去除了，但是呢，我们仍然是在神的保守里面。第二个我们看十一节，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边讲到说，一个君尊的祭司呢，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禁戒肉体的私欲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挑战。在以前几十年前，禁戒肉体的私欲可能比较容易，因为大家的道德标准比较高。那基督徒跟外邦人 的这种这个不会相差很大。但是呢，到了末后的时代这个人的那一种道德标准非常的低落像主耶稣所说的，这淫乱邪恶的世代要看神迹呢？没有啦，表示什么？表示将来的世代会越来越淫乱，越来越邪恶。那这种道德标准非常低落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守住？这就非常的难非常的难所以我们怎么样成为君尊的祭司呢？ 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哦，不要用世人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要用神的标准、圣经真理的原则来看我们，我们才不至于啊，在肉体的私欲上，哦，被这个世代给啊这个抓走了，哦。第三个呢，我们看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你们是作恶的，应看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哦，彼得又讲到第三个重点，就是要在外邦人当中品性端正，哦，要有好行为啦，哦，品性端正不是比较的，我比现在的世人来得好，来满足，而是要用神在圣经当中的标准，而不是用现今世代的人或者是将来世代的人来做一个比较，我比他好，啊，这比他好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处啊。我们要用以神的道德、以神的真理为标准，啊，然后呢，才能够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如果是以别人来比较，与世人来比较，怎么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呢？因为你只不过是比世人好啊，但是你却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那神哪来的荣耀呢？啊，所以这三件事情啊非常重要。在伯拉大和水干之后，我们要成为啊祭司，成为祭司呢，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品性端正，在鉴察的日子才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时候会到了，伯拉大河有一天会干，因为这是神的作为。那我们现在呢，要在这个河还没有干，神还在保守着大家的信仰、大家的生活、大家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让自己追求长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尊祭司。我们要懂得传福音，我们要懂得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更要懂得啊，在外邦人当中来实行真理，啊，好行为，让我们的神啊，在鉴察的日子能够得到荣耀，啊。那今天啊，晚上啊，就先跟大家来分享伯拉大和水干了，啊。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十八首。